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当中包含两个事件或两个故事，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相干。一个是关于一个耶稣为小孩子祝福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那位所谓少年人、年轻的人来见耶稣，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但是其实第一个小段关于耶稣为小孩子祝福的事情呢，它本身有一个所谓的承先启后的关系，就是前面第十九章前面是耶稣论到婚姻家庭当中一个问题，休妻的问题，最后一部分提到独生的问题，所以这是个家庭的问题，因此这个小孩子也是一个家庭的一部分啊，所以有个承先启后的关系，就是说从这个家庭问题谈起。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为孩子祝福的事情本身它是连续到后面，因为在马太福音这个少年人的关的事情，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那么中间只有很小的部分的描述上的字句上有小小的出入而已啊，基本上整个故事是一样。这个是整个大概在耶稣谈到做门徒的事情当中，所有的圣经里面这段圣经被认为英文叫做最 radical， 就是最激进的，就是说做门徒要变卖一切跟随主，这个条件是很高的。那么因此这一段核心的一个做门徒的经文的教导的前面有一个耶稣为孩子祝福的事情，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事实上这个跟后面之间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前面所说的，他说有一个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为孩子们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门徒责备的当然不会责备这小孩子，因为不是小孩子自己要来被祷按手祷告祝福，是他的父母。那门徒为什么责备他们呢？很可能就是他们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那门徒们觉得好像我有件任务在那里，一个打岔跑来了。我想你常常看到新闻报纸都是这样，哇，一个超级明星，连那个林书豪到台湾的时候，哇，全部都围着他，那旁边就有保镖，那些人你看那保镖什么态度，把人打着，对，别拦着他啊，他过来哪了等等。所以常常就是大明星或者政治人物出场的时候，旁边就一大堆保镖，保镖就认为任何的歌迷什么迷来都是打岔，他们的态度从来不会客客气气的，就把你一把就推开了。我想在这个时候门徒们的心态有一点像耶稣的保镖似的，他们要耶稣为他为小孩子按手祷告，他们就把他挡住了，还要责备他们说干什么什么啰嗦麻烦，还耶稣有重大的任务为小孩子祝福，那是个芝麻点大的事，而且是一个打岔，中国大陆的说法叫做无法翻译的叫折腾，就是你有个计划，然后中间插进去一些好像觉得次要的不相干的事情。十四节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或者应该翻译成说在天国的正像是这样的人啊，不是说小孩子自动上天国，而是天国都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那像小孩子是指什么呢？那其实刚才艾瑞在领诗的时候也提到，在十八章里面有同样的类似的事情，那时候是不是家长把孩子带来要耶稣为他们祝福，而是耶稣主动的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门徒当中给他们讲话，可以说用这个行动来表达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要回转向这个小孩子，否则你们进不了天国，这意思跟这里一样，天国里正是像小孩子的人。十八章是说如果你不变成小孩子的模样，你是进不了天国的，所以要自己谦卑向这小孩子的，天国里，在天国里他是最大的。所以这边的意思是天国正是像这小孩子的人，是像他的谦卑的人。那耶稣就为孩子祷告按手就离开了。 啊，后面就来了一个年轻人。后面这个年轻人最后的结局是悠悠愁愁的走了。他想要得永生，最后他没有得到。这两个的对比就在于，这个人为什么进不了天国？就因为他不是谦卑的人。孩子是没什么可夸口的，因为孩子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啥也没有，除了父母给他的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他没有什么可夸的身份，没有可夸的财产，没有什么什么东西。但待会儿讲到这个少年人，那可是什么都有，甚至他有一点点可以自嘲自夸的东西，所以他刚好跟这个孩子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对比。所以因此前面这个小故事其实是为了后面这个主要的信息呢留下一个伏笔，也是作为好像一个对比的东西放在这儿，那你看到后面他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从前面的小故事回头来一看，你就好像会恍然大悟一样。因为这个年轻的人有钱，从小遵守律法，那么如果照路加福音的说法，他是一个官，他有点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虽然他看来很谦卑要来寻求得永生，但是最后他没有，因为他不是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的，他不是像小孩子一无所有的，他拥有很多，虽然他心里面有一点点自觉，知道说我拥有了这么多，我也做了这么多，可是够吗？所以他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可当耶稣把话讲明的时候，那个人的反应却显示出他真正的状态。所以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个故事里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你会看出很多东西来。十六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这个人他到了后面第二十二节才说那个少年人，当然这个少年也许应该翻成青年人比较好，这个字的希腊文通常是指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我们中间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年龄的。所以如果这个少年人这个翻译法呢照福建闽南话翻的话，那倒是对的，福建闽南话年轻人，闽南话没有青年人这个字，就只有少年呢，少年就是年轻的啦，啊，那个字倒是对的，希腊文那个年轻的人的意思就是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所以他绝对不是什么十来岁的未成年的，他是成年的。他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第一段对话里面，这个年轻人问的问题的重点，他是说我要做什么事。第二个重点，得永生，做善事得永生。他基本的想法是，这像是一个进天国的条件，甚至你可以说是个交换条件。我做了什么，然后保证我可以进天国。他的问题是这个。那耶稣的回答呢，就根据他这两个重点有两个回答。第一个，你为什么以善事，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可以进天国的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也就是说只有神是全然公义，全然正直，完全的善。那你要问什么是善事，只有神能够规定什么叫做善，只有他达到了这个善，你说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进天国，有谁能够像神呢？这个问题问起来就已经给你一半的答案了。你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进天国，只有神是善的，只有神达到了善，你要做什么善事可以让你保证进天国，这答案就已经好像说你不可能做任何善事可以进天国。耶稣没有讲那么白，但是已经把答案的一半告诉你，只有神是善的，也只有他能够达到这个善，他能决定什么叫做善。那你要问要做什么善才可以进天国，那答案就呼之欲出了，你不可能做什么善事。第二个，他说怎么得永生呢？耶稣回答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 永生，才有进入，没有得。这一字之差呢，就代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念。得永生，你得到任何东西都是 once for all， 英文叫 once for all， 就一次得到就得到了。当然了，有时候你颁奖典礼啊，你颁一个奖品奖杯给那个的时候，给他，然后人就说，那为了照相，所以要停一秒钟，照完相，照完就拿了嘛。没有说给了那个拿的人还在继续一直不断的要拿着。你得东西就是得就得了吗？进入呢，那就是过程。你在进入永生，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一直往永生走。所以这个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所以那个动词本身就是继续不断的。你要继续不断的走向永生吗？耶稣从来没有用得永生这个字，他就用进入永生。你如果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律法诫命。这个遵守这个字也是现在式，也是继续不断的遵守诫命。所以当这是第一段对话，但其实耶稣已经点出了两个很重要的观念，或者说那个青年人有的一个错觉，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同样有的错觉。第一个，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换取永生？耶稣说，你不可能做任何事可以来换取永生。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你站到天堂门口，如果天堂有个把门的，你说谁啊？你做了什么？我做了这个什么什么，或者拿出受洗证书来，就凭这个我进天堂，那叫做门都没有。你不可能做任何善事让你有资格进天堂。那反过来就是恩典。那恩典就是因为谦卑的人就是觉得我一无所有，我不够格，而我能够进去，这叫恩典。如果你够格，那就不需要恩典。如果你上班拿一份薪水，你不必跟老板好像要磕头似的，哎呀对不起你，我都没啥事都没做，拿个薪水，你真的什么事都没做的话，我看你早早辞职算了。如果你是凭脑力凭智力凭体力做的事情干了活拿份薪水，天经地义的。我做了这份工拿这份薪水，你不必对老板那么感恩戴德，当老板也是有良心的，你该给你的薪水给了你了，但那个不叫做恩典。可是你不该得的得的，那叫恩典。所以进天国是恩典，不是权利，不是交换的。第二件事情也是我们经常有的一个错觉，就是我们经常在问的一个问题，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吗？那得救是才 once for all 一次就搞定的。但是耶稣是说进入天国，这条路是一个过程，不是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你做了某件事情，那件事情保证你得到一个结果。所以这年轻人问的问题是个结果，我怎么才可以得永生？好像永生是一个东西可以抓在手心里的。耶稣说你要进入永生吗？遵守诫命，而这个遵守是一个持续的。好，第一段的对话就引入第二段的对话，就是说可能耶稣像抽丝剥茧一样，慢慢的把一个真理一个事情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剥开来给你看了，所以越讲就越白了，越白了，那么这个可能真正的问题真正的状况就出现了。因此第二段的对话就从这个诫命开始了。这个青年人就说，第十八节，要遵守诫命，什么诫命啊？我想如果照犹太人的规矩，六岁的男孩子开始就读圣经的哈，所以他们从小摩西五经一定读过的，十诫是绝对不会漏过去，六岁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年轻人在说什么诫命啊，就好像说啊，还有诫命啊，什么啊？如果是我们从国内来的，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的，你是无神论者，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诫命。这个年轻人不可能，他从小就知道，所以你看他后来回答说，哦，如果是不可杀人那些十诫，啊，那我从小都遵守了。那你从小都遵守，你还问什么诫命？我想他的意思是，啊，你说圣经上教的那些东西，啊，我好像都做了呀，但是，是不是，那是我是不是守的是最重要的，还是守的一个小小的？ 到底有什么诫命是我进天国的必要条件，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青年人的问题而已，是很多犹太人的问题。所以以后我们讲到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曾经有一个所谓的律法师来问耶稣，22章35节，律法师是什么？律法师就是犹太人当中不但是敬虔的，是教旧约圣经的律法的人，他本身是老师，他本身是老师，他律法很熟悉了，可他仍然要问耶稣一件事情，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最关键的，也是最要命的。为什么是要命的？你没守了就死定了，要死要活就凭这一点。那么圣经中哪一条诫命是那种属于叫做要死要活的最大的诫命？这个年轻人问的问题大概是这个意思。他倒不是说十诫里面的哦，不可杀人，要守安息日，这些东西，这些如果是这个的话，他蛮有自信的，我从小都守了。但就是这个吗？所以他就问他说，诫命是指哪一个呢？老师，他要问一个最大的诫命，也就是凭着守的那条诫命，他就有把握有保证可以进天国了，可以得永生了。他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很简单的一句话，什么诫命？那耶稣就说了，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个答案好像也是平铺直述，可是事实上这个回答当中也是有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十诫啊，圣经中的十诫头四条是人跟神的关系，后面六条是人跟人的关系。所以头四条呢，第一条不可有任何其他的神，只有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神。第二个，不可以为这位神立任何形状的偶像，动物也好人也好，不可以有任何偶像来代表代替这个神。所以有些人是拜独一真神，可是用立偶像的方法。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神要给他十诫的过程中，山下就已经做了一条金牛犊，亚伦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金牛犊不是另外一个神，就是耶和华，就是那个独一真神，可是它变成一条牛啊。所以十诫的第二条，不可以用任何的形状来代表代替这个神。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以随便称神的名。今天我想在尤其在西方国家美国长大的孩子最容易犯第三诫，开口闭口 Oh my God Oh my God 妄称神的名。你叫神干什么？你有叫神要做什么没有？哦，只是啊，吓一跳，我好高兴的时候 Oh my God， 你妄称神的名，你叫神来干什么？如果你一叫神就露露脸了，怎么事啊？啊，没事没事，我都太高兴了。这叫妄称神的名。现在年轻人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 G， 这 G 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 Jesus， 他不然把它念完念一半 Oh G，就是妄称神的名。第三诫是今天年轻人最容易犯的。第四条诫命说安息日，把一天分别出来单独是敬拜神，就是你跟神那一天亲近神的时间就是安息日。是这四条都是人跟神的。第六条，在第五条诫命开始，后面六条就是人跟人的。那后面的六条我称之为人伦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前四条叫天伦，人跟神的。我们中国人呢，尤其儒家是讲伦理道德，都讲人伦的哈。那中国人呢，尤其到儒家开始，这个天呢、啊，慢慢的被淡化了，或推得很远，远到一个地步，敬鬼神而远之，啊，有越来越远，远到看不见。所以中国人没有人神关系的天伦，就把父母跟儿女叫做天伦之乐。父母跟儿女还是人伦啊，只是已经没天了嘛，那找个取代的，就是父母跟儿女叫天伦。所以中国人是没天的，是毛泽东说的对，中国人这个民族就是无法无天的，没天。 这家无法，法是随便你讲的，你怎么说它是中国人民族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是无法无天的文化。那真的是毛泽东说的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尚没头发无法，在太阳伞一遮连太阳看不见，就没天没法，无法无天，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太简单又精准的描绘是中国文化的这种概念。我们没有天的，那犹太人是有的。耶稣回答的似乎没有提到前四条诫命，他只提到后面的，而且次序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第五条诫命是人伦的第一条，是孝敬父母，但耶稣在提到的时候却摆在最后，所以耶稣提到这个人伦关系的时候是从第六开始的，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五，他这样念的，不是五六七八九，而且第十没有，因为第十其实是一个涵盖性的，就是不可有贪心，因为前面杀人说谎什么东西都从贪心引发出很多东西出来，所以耶稣没有讲第十戒。第十戒贪恋别人的财物，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妻子不就淫乱了吗？所以不可奸淫嘛。所以因此最后一条是有点总结概括性的提到前面的人伦的问题，所以耶稣没提到这个，但是把孝敬父母摆在最后。虽然有人这个调整，最关键的是最后一个，耶稣加上一句话，又当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句话呢，事实上在以后我们会详细讲，在二十二章，当那个律法师问耶稣说什么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的时候，耶稣的回答首先就提到十诫的前四诫，归纳成一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他把后面六条归纳为爱人如己，前四条归纳成爱主，爱主加爱人。但是十诫爱主加爱人的看来是好像是一个对神一个对人，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可切割的。爱神的人必然爱人，爱人的人，真正爱人如己的人，他必然他就是因为对神有这样一个尽心尽力尽意爱主的心，他会反映在对人的关系上，所以爱人如己。这也是前面十八章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怜悯的时候饶恕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用一个比方，一个国王跟仆人，仆人欠国王几千万两银子还不了，国王就赦免了，因此国王是要求说，我既然赦免你了这么多的财富，你跟你的仆人之间，仆人跟仆人是人伦关系，他欠你十两银子，你岂不应该一样的饶恕吗？所以由人神关系引申到人伦关系，十诫的精神是这样的。所以前不久在一个聚会里面谈到基督教伦理跟儒家伦理的时候，我就用这种比方，儒家伦理就像是哥白尼发现的，太阳系是太阳中心嘛，日心说嘛，我们所有的行星啊，太阳系的行星不是恒星，行星是绕着太阳转的嘛，那过去的想法是所有的星球连太阳都是绕着地球转的，叫地心说，现在我们发现日心说才对。基督教的伦理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是绕着神转的，那我们人跟人的关系要记得我们都是绕着同一个神转的，那我们之间该是如何呢，就有一个调整，但不是别人都绕着我转的，绕着我转别人都替我服务，什么事情都用我的利益考虑，那就错了，这样人伦关系就发生错乱。我们都是为神而活的，然后在好像所有的星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我们的距离不一样，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星球你要换这个星球位置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变动的。可是如果是地球太阳是中心来画的话呢，类似一个同心圆，严格说也是个椭圆不是正圆，但是哎，清清楚楚的关系就这样来了，否则人伦关系会乱了套。如果你用你我你做中心的话，那很多事情就复杂了。所以那时候在天文学有这样的一个发现，那所以基督教伦理跟儒家伦理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是日心说，一个是地心说，简单说起来这样， 但是总是从天人在先，人人在后，从天人关系引申到人人关系。你如果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就会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真正做到是反映出你已经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了。不可能一个人尽心尽力尽意爱神，遵守了前面几条诫命，可是对人的部分完全没有爱心，没有宽容，没有饶恕，不可能。所以耶稣讲后半段的十诫的时候，并不等于前面不重要，因为这两个是一个一体的两面。可是如果后面的几条诫命是关于爱人如己的话，第三段对话就引出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年轻人相当自豪有自信地说，哦，如果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这一类的东西的话呢，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马可福音加上一句话，这一切东西我从小都遵守了。哇，那是很有自信心的说法。我从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都做到，这是有相当的自信心。但是他好像又有点不太有把握，他一方面说我都遵守了，但还缺少什么呢？这个问题表示说我都做了，可是我总觉得就凭这样就进天国吗？若有所思。所以耶稣啊，还有什么没有？如果就是这个的话，那肯定我进天堂了，我已经得了得永生，我已经有了。那如果还少一个，你告诉我啊，如果还少一点点，那问题不大，我就把那点做了，我去得天国得永生了。耶稣就说，是的，你还缺少一件，这一件听来一小件，就是一大件，全卖了。这一下子要命了。所以这个年轻人一方面很有自信心很自负，但又有一点犹豫不决。犹豫不定的原因就是说，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是有点不太对劲。因为如果后面我们单单说后面的六条诫命，如果他说从小都遵守，他真正遵守的话，他是爱人如己的。那真正爱人如己的话，耶稣的要求也不过分，把你财产分给穷人，你爱人如己吗？你不是做到了吗？分给穷人他就不行了，表示他遵守了一些所谓的规条诫命的时候，他并不真正知道那个诫命背后真正的神的要求是什么。那就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头耶稣在讲，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除诫命废除律法废除先知的话，我来是要成全他，而且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然后还开始讲，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真正的精神，真正所谓的遵守，而且持续不断的遵守，那是耶稣所说的，不是你跟任何女人发生的关系才叫做犯奸淫，你碰淫念就犯奸淫了，这是真正的实践。这个年轻人我相信他没想到这一点，我相信他也没做到这一点，但他以为我从小都遵守了。我想这个年轻人跟克林顿总统大概有点类似吧。克林顿总统在总统任内发生婚外情的时候，当别人甚至国会召开一个大的陪审团来问他说，你有跟女人有发生淫乱吗？没有。他毕竟是法律系毕业的，还是法学博士，耶鲁大学，耶鲁大学能出这样一个法学博士，不知道是该称赞他呢还是该贬低他呢。他是很会用法律名词的，我没有跟他发生那一种的性关系，所以我没有。克林顿还自称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应该读过马太福音。如果你读过马太福音第五章，你就知道了，动淫念就算奸淫了，你还需要什么样的性关系呢？你犯了淫乱的罪吗？当然犯了。但是如果你把淫乱狭隘的称为要某种的性关系才叫淫乱的话，他可以堂而皇之说我没有，
但事实上他老早就有了，而且不止一次。这个青年人说，我从小都遵守各种的律法了，但耶稣说了，动淫念就犯奸淫，恨人就等于杀人。那好了，这个十诫你要彻头彻底做到，那可是不容易。所以他那么有自信说我都遵守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夸大，只是他还没有自知之明。耶稣的回答一句话就测出来他爱人如己吗？爱人如己啊，说实在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最近读到一个小故事，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体会到一点点所谓叫做爱人如己什么意思。有个太太写了一个故事，她到某个餐厅吃饭，跟她女儿两个人吃饭，然后那个来服务的那个女服务员呢，一看就是那种笨手笨脚的，然后你就知道，然后这个太太就很怕说这个笨手笨脚的这个女服务生哈，如果来个笨手笨脚的，啪一声那个菜一倒什么东西，他就一直很担心他会怎么样。结果呢，刚开始呢一般的还不错，就到了上一道菜的时候，忘记好像是清蒸鱼还是什么的，你知道鱼，然后鱼有汤汤水水的，又有点油，上这个鱼的时候那个盘子还歪歪的，这样果然哗啦一倒，倒在他的皮包上。那个皮包意大利货，我可不懂什么 LV 包什么包，反正很名贵的包，真皮的。那一上去以后，当然你说擦擦洗洗，可是那个真皮的，那个能洗怎么洗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洗。反正鱼汤一倒的时候，那他哗的一声就站起来，就准备要开口要骂人的。我就在这个包多少钱啊？正站起来要骂人的时候，他女儿哗的也站起来了。就他还没说话的时候，他的女儿呢，就先过去。就一肩膀就抱着那个女服务员，然后跟她说没关系没关系，洗洗就好了啊，你走走，我来处理，就硬把这个女服务员就送走了。她妈妈气得要死，想说女服务员不好好骂她一声，把经理叫来赔啊什么什么，你干什么，你好像你挡着我了，我正想要骂她。那女儿说，妈你坐下来，我跟你讲。这女儿说啊，暑假的时候我到英国，她在事情发生在美国或英国我不知道，反正不在中国了。那女儿说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暑假打工嘛，那是妈妈是要求他们要自己打工挣点钱，她说我在暑假打工，那第一个有个工作是在餐厅洗碗，那你知道这种英国的那种高级餐厅里面有那种水晶杯喝酒的高脚的，哦，那个水晶杯好薄的那个玻璃啊，亮晶晶，他洗那个杯子想说小心一点啊，一捏就会破的，所以洗这个杯好小心哦，这样一个个洗，终于都洗完了，没弄破一个，正在想说没事了，回身一下子咔就碰到一个杯，那个杯一倒就像骨牌一样，啪，所有的杯全跌下来全碎了。他一看啊，死定了，这一下子每个杯子好钱，这一堆。结果那个领班跑来了，没骂他，领班就是这样把他的肩膀这样一抱，没事我来处理，然后领班就叫别的说把扫干净啊，扫干净弄好了，走走走，然后他说没事没事，就这样。他说还有另外一次，也是他那时候好像从后面洗碗的提升到前面做泡糖的点菜的送菜的，结果也是一下子把一个红葡萄酒倒在一个女士乳白色的衣服上，啪，这也太狡猾了。哎，那个跑堂的领班也跑来了，也是一样没有骂他，就抱着他，没关系，我们会把它洗洗，然后他跟那个客人道歉，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两件事情下来以后，那个女儿就跟妈妈说：“妈呀，你把她当成你女儿看的话，你会怎么做呀？”
我是你的女儿，我当年碰到这种事情，那领班怎么对我的？
那就是耶稣所谓的黄金律，对不对？你希望别人怎么带你，就怎么带别人。你女儿出了这样的事，你当然希望那个领班要这样子，哎呀，这领班真好，他对我女儿真好。那你对别人的女儿也是要好一点，宽容一点，饶恕一点，这叫爱人如己。那不容易哦。如果是你，我想如果我们发个脾气骂两句都是叫做人之常情。可是你能够爱别人跟你爱你自己一样，或者对你自己的家人一样的话，这叫做爱人如己。这个年轻人呢，第三段的对话，他说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的那种自负跟自信，其实是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但他以为我做到了，因为我明显的没有杀过一个人，我明显的没有骗过谁，我明显的没做这个没做那儿。但是真正的爱人如己恐怕不仅仅是那个。而且当耶稣说遵守律法，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行，又是在那种的所谓属灵的高度上，从耶稣所说的没有淫念没有恨意这个高度来看的话，谁能够持续不断的做到这个呢？也就是说达到这个善的标准呢？我看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吧。而他能够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你以为你做到了。所以耶稣的回答没有直接用斥责的口吻，就是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什么叫做完全人啊？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在登山宝训第五章，当耶稣讲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讲了好几个这种包括淫念的问题、杀人的问题，关于一切的一切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天父是完全的，你要像他一样。其实你要做完全人也包含着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们说十诫一部分是爱人如己，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完全，你有一个完全的心是爱神的，你这个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任何其他所爱的。你要做这样的人吗？也只有这样的人在天国。那好，你要做完全人吗？下面一句话，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简单说起来这两个要求，第一个变卖所有，第二个无条件的跟从耶稣，就这样就可以进天国了。这个看来是十诫以外的额外的要求，其实不是，这就是十诫的要求。你可以这样讲，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跟专心一致的无条件的跟从神有何区别呢？那就是十诫的前四条，一心一意的专心的跟从主嘛，那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嘛。那爱人如己呢？变卖一切所有。所以变卖一切所有就等于后面的爱人如己的诫命的遵行，而无条件的去跟随耶稣，那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条诫命前四条诫命总结的执行，是这样的。这不是额外的要求，不是更高的要求。我们不要误以为说哦，有一种基督徒啊，哦，他真是爱主哦，爱的是全卖光了，那我们这种呢差一点的，不过天堂还是可以进，我卖了一半或者卖一点。天堂没有两种基督徒，就只有一种。耶稣说在天堂的能够进天国的，能够进入永生的，都是变卖自己一切所有的，同时无条件跟从主的，就这一种人，没有两种人。可是什么叫变卖所有呢？我不要说一般的基督徒啊， 你问我做牧师的，我也有财产嘛，对不对？有车嘛，有房嘛。那难道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变成无产阶级，没车没房？什么叫变卖所有的？当然，真正的意思，我想我们也应该是明白的，其实就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所有权的问题。我们今天很重视什么财产的所有权，尤其在西方国家哈。那我们有房地产、车子，那如果变卖一切都归给上帝，那好了，你的车子登记 owner 拥有人 Jesus 耶稣，地址天堂，要收税，跟耶稣抽税去，有这样子的吗？税收怎么抽税啊？当找你了，所以 owner 写你啊，然后呢缴税是你啊，可是真正的拥有者上帝，那就叫变卖了，你把主权交给神了。银行户口是你的，房地产是你的，车子是你的，可是你知道这不是你的，神的，一切让神来用，那就等于心目中你已经做完卖变卖的工作了。那如果这个财产是你的，谁用一分钱就要计较，嗯，那你就搞错了，这不是你的，就是你还没变卖，你还在抓住这个东西。所以最后这个年轻人的反应也就反映出这一点，对于地上的这一切他是抓着不放的，只是他想脚踏两只船，又拥有地上一切能拥有的，我财富地位名誉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又能够一手抓住天堂。这是今天很多信徒基本上的心态，地上的不能放，天上也不能丢，脚踏两只船。那耶稣的要求为什么叫做 radical， 就叫做很激进的、很激烈的要求，说你两样只能选一个。那年轻人也做出个回应了，他的回应就是忧忧愁愁的走的，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地上的不能放，地上不能放，他就天上就放了。他为什么忧忧愁愁的走呢？因为他十足的、清清楚楚的明白他丢了什么了。有些人还是迷迷糊糊的丢的，他走是走，还不会忧忧愁愁的，他还觉得没信耶稣好极了，信耶稣亏大了。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就是说他知道这一失去的东西，哎呀，可能真是好东西，真的是那，可又舍不得放。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当中的信徒，这么多年来也看了很多耶稣比喻当中，我们以前在讲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我们都说过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撒种的比喻，有一种人就是虽然是有根的，也长出来了，但是长在荆棘里，他说荆棘把它挤住了，结不出果实来，因为养分被抽掉了，在荆棘里的没有结果实的那种，也是在天国无份的。这个年轻人我相信就属于在荆棘里的。那耶稣只是把这个话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你的财富也好，你的任何东西如果成为拦阻你跟神之间关系的，拦阻你不能够全心全意的，而是半心半意的跟随主的话呢，你就进不了天国了，所以要把它卖了。这一点年轻人立刻了解了，他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可他不愿意，不能够放掉，所以他唯一会放掉的那就是天国。很多基督徒是信仰的路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才慢慢发现，因为卖与不卖的问题呢，至少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也常常是如此。耶稣是在这个故事中一次的表达了变卖一切所有的。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他从信主开始，人生走到一个阶段，然后才开始慢慢的面临这个考验。我刚信主的时候在读大学，连女朋友都没有，你说要我卖什么？财产没有，连女朋友都没有，所以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唱那种奉献诗歌，一阙全奉献，唱的又大声又怎么样，反正啥也没有。好了，等你谈恋爱了，结婚了，有妻有子有房，有五子登科，对不对？
妻子、儿子、房子，什么子什么都有了。那个时候你来卖卖看，你看你要卖什么？我知道，对弟兄们来讲，如果结婚25年了，五子登科卖哪一个？他会咬着牙，第一个卖的妻子，儿子不能卖，老婆先卖啊。就说你要卖什么？当你没有拥有的时候，你要卖什么？轻而易举。等你拥有的时候，你知道它的价值的时候，那个卖起来才叫像割肉一样的。所以神有的时候有耐心带着我们走，所以每一个关口都是一个考验。那不到那个时候你就不知道，在你生命中你常常留下一些你自认为非卖品，这不能卖的，天经地义我就该拥有的。可是在神看来，如果他是主，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卖的，因为没有一样是属于你的，没有一样是你该永远拥有的。你不过是管家，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可是你是管家，儿女不是你的。婚姻也好，财富更别说了，名誉地位，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可是到了一个地步，当你拥有它，也已经尝到那个甜头的时候，神说你能卖吗？你要卖吗？你肯卖吗？这要命就在这个时候来了。所以我曾经回想过，我过去70年那时候连女朋友都没有的时候，神就要我把婚姻给卖了。什么叫婚姻给卖了？就几乎像上次师母所说的那一段，如果不结婚行吗？婚姻对我来讲是非卖品，我是一定结婚的。我只是问上帝说哪一个，就每天都问上帝是这个吗那个吗，从来没问过说该不该结婚，该不该结婚这还要问吗？耶稣不是说吗，有些人有这个恩赐嘛，他生来就是烟的，不是谁都可以。我说我不是啊，我是非结婚不可的。可是神说如果我认为你是呢？所以啊，哦，也挣扎了半天，那时候八字没一撇，你知道没对象的，哇，挣扎了半天。那段时间最常唱的一首诗歌就是《亲爱主牵我手》，觉得孤单可怜，有人还以为我失恋了，其实我连单恋都没有，什么对象都还没有。我想说啊，没婚姻了，从此以后孤家寡人，那就没人牵手了吗？那我闽南话老婆就叫牵手的嘛。那没老婆就没牵手的，没牵手那只好亲爱主牵我手了。哇，挣扎了半年，那心理上的挣扎，最后好像忍痛一样，罢了罢了，卖了卖了，大不了就没老婆了。如果这是神的旨意，就这样子吗？卖完以后，那就叫做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师母就在旁边啊。但是没有那个以前这种觉得，哎呀，哪能这样子？万一跟着耶稣信耶稣了，就变成单身的，一辈子单身不结婚，多惨啊！变卖，所以我说，变卖不一定你真正失去那一个东西，而是说他在你心目中那个主权的地位搞清楚，谁是真正的拥有者？你能放得开吗？放得开的时候，真的带领不一样，所以。我准备把婚姻放了，不到2个月就搞定了。我已经准备大学毕业前不谈恋爱了，哪晓得我比我周围的所有人都还早。大学同班同学我排名第二的，第一个结婚的是他老早就已经不能算指腹为婚了，老爸都替他定好了，所以一退当兵退伍一下来，在一个礼拜他就结婚了。我是第二个，我们班同学做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盾牌，讲好了，班上同学第一个结婚的就拿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结婚他要把那个盾牌交给第二个，我就拿第二个，那第三个结婚我就拿给第三个，这样。那现在当不在我家，我到哪去了？那时候我已经准备要独身了。10年之后，80年呢，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儿女的事情忽然间变成一个神的一个考验，就忽然间想到说，如果跟谁组啊，孩子。可能最严重，可能如果说我跟师母我们两个殉道了，孩子从孤儿，我跟吗？君不是说吗？要跟从他到哪去啊？ 无条件的。那我跟到一个地步，孩子变孤儿，我跟吗？哦哦，那可不行，又开始挣扎了半天。最后搞清楚了，诗篇127篇，是耶和华建造，是耶和华看守，否则你建造什么城池，你看守什么呀？好吧，卖了。又十年，1990年，我专业做了20年，只要我卖了，就奉献传道去了。哎呦，20年，如果说我刚刚一毕业我就奉献传道，那啥也没有，也好办。20年累积了多少的经验，台湾叫做人脉关系，对不对？无论工商界，无论政府关系，都一大堆，人脉网都有了，跟我哪儿发展都可以。退出江湖了，这些关系都没用了，然后卖了。当然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了，但是整个的过程里面，从儿女的身上，神也没有，世上有更多的恩典。神不是真正要我儿女走上那条路，但是神要问的是，心智上，你是不是愿意变卖一切所有？否则那个东西就成为一个拦阻，一个你跟神之间的疙瘩。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就是信主之后，刚开始信主还有点热心，刚开始还有点样子，越来就越不像样子了。从聚会崇拜读经祷告到什么什么什么，越来越好像越走越回头路了。因此耶稣对这个青年人一开头摆出来好像是一个 高标准，也似乎是对这个人独特的要求，其实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只是神因为他的怜悯和恩慈，有时候是在我们人生历程中的某个阶段，把一部分的问题，一部分的问题，好像光照了，就发现你心灵的当中有一个角落，有一个东西是你舍不得放的。你原来以为我完全奉献了，你就发现有一个东西你没放，卖吗？我们信仰的历程中，常常是一关又一关的。可惜的只是，有些人走到某个关就走不下去了，那真的不能卖，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啊，忧忧愁愁的走。我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是像这个人一样，因为你所拥有的，以至于你失去更大的所谓天上的财宝，所谓永生，那你就因小失大。信主这么多年，经历这么多事情，不要说一般的信徒，我也看见过，我也认识一些甚至做牧师做传道的，为了一些事情，包括儿女，甚至放弃了他的侍奉，离开他的教会，不告而别，然后后面的后半生我无法形容，我只能说 miserable，就是后半生。因为当你离开神偏行己路的话呢，你不在神的保守之下，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眼泪，但是是你选择走上这条路，你选择是你要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说不是一般的信徒会有这种挑战，连一个所谓侍奉神的人，我们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或者在某些关口你好像得胜了，某些关口你过不去了，有些东西你就卖不了，有些东西你好像很容易的就是说啊，这行。人生中你要问你自己，你心灵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你看为非常宝贵，是列为非卖品的，你这件事情过不了关，你是没有办法进入永生的。耶稣只是对这个青年人呢，一开头清清楚楚的就摆在这里，我们不但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专心一致，不计代价跟随主。虽然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跟随主到哪里去，做什么，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们总会想，如果要我跟可以啊，你告诉我，我考虑考虑啊。耶稣好像从来不给你考虑的，要么就跟吧。如果神是无所不知，神是无所不能的，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不会带领你到一个你走不上去的地方，他不会带领你走一条明明是没有恩典、没有祝福、只有咒诅的地方。神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你对神有全心全意的信赖和信靠的时候，你就会无条件的专心的跟着他就是了。你跟着他走，然后你就看见好像水到渠成一样，很多事情真的证明。我说水到渠成可不是各种的恩典祝福啊，花香长漫啊，而是说虽然也有困难，也有各种的挑战，但是你仍然知道这是神要你走的路，这是神要你走，可能是要苦难的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 Via Dolorosa 苦难之路，但是这条路是神的路，你非常肯定的确定你走在神的路上。但是因为你走在神的路上，所以神用他的恩典各样东西来保守你，即使患难中他也会拖着你撑着你走的。但如果你不走在神的路上，那可就叫做自讨苦吃了。你所有的苦难是你自己挑的，是你自己选的。所以无条件的跟随耶稣就代表你对神全心全意的信赖。所以说这叫做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你毫不保留的在你生命中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点杂质。我们当中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福音的慕道朋友，在你信主的时候都必须想清楚，生命中没有任何的东西你还舍不得割舍的，你就还不能真正说毫无牵挂的走上这条路。所以有一次在一个教会布道会，我就讲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第十章是一样，讲到这段圣经作为布道会的题目的时候，居然会那个教会的牧师跟我说，庄牧师啊，这段圣经适合做培灵会，不要做布道会。我说为什么？这样布道朋友都吓跑了，变卖一切啊！我说最好吓跑了。那就是说要信耶稣，如果从中国大陆来的，你知道有一个名人讲了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就写个对联隔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信主乃是变卖所有，横批有胆的你就过来。信耶稣要变卖一切，你有胆吗？你有这个决心吗？你有这个决心你就来信耶稣吧，否则你慢慢琢磨吧，等到你说豁出去了你就可以信耶稣了。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走上去才发现还没豁出去了。所以他说，那个牧师说这是适合做培灵会不适合做布道会的。我说丑话都要说前面，我可不愿意你从水里上来了哦、oh, by the way 啊，还没跟你讲要变卖所有，要奉献，要什么什么，怎么受洗班以前都没跟我讲，现在跟我讲要这个。我话先说在前面，信耶稣是变卖所有，如果还没有准备好慢一点，你暂时不要受洗，但是如果你准备好，你就可以欢欢喜喜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路。看完我们都是真正走在这条进永生的路上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你的圣灵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是我们非常珍惜的，也是紧紧抓着不放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走上这条迈向永生的路。求主不但光照我们，更是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变卖一切，而且无条件的跟随主，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乃是迈向永生之路。求主也帮助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们，我们可能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对一些真理有一点初步的了解，但是在我们真正决定要不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变卖一切，无条件的全心的来跟随你。救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样的感动和激励的工作，好让我们因着主的爱，因着对你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毅然决然永不后悔的决定，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救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